却说宝玉这日起来梳洗了，带着贝明正往书房中来，只见墨雨笑嘻嘻地跑来，迎头说道：二爷，今日便宜了，大爷不在书房里，都放了学了。宝玉道：当真的吗？墨雨道：二爷不信，那不是三爷和兰哥来了？宝玉看时，只见贾环、贾兰跟着小厮们，两个笑嘻嘻的，嘴里叽叽咕咕，不知说些什么，迎头来了。见了宝玉，都垂手站住。宝玉问道：你们两个怎么就回来了？贾环道：今日太爷有事，说是放一天学，明儿再去呢。宝玉听了，方回身到贾母、贾政处禀明了，然后回到怡红院中。袭人问道：
怎么又回来了？
宝玉告诉了他，只坐了一坐便往外走。袭人道：
往哪里去？这样忙法，就放了学，依我说也该养养神儿了。
宝玉站住脚，低了头，说道：你的话也是，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学，还不散散去，你也该可怜我些儿了。袭人见说的可怜，笑道：
由爷去吧。
正说着，端了饭来，宝玉也没法儿，只得且吃饭，三口两口忙忙的吃完，漱了口，一溜烟儿往黛玉房中去了。走到门口，只见雪雁在院中晾绢子呢。宝玉因问：姑娘吃了饭了吗？雪雁道：
早起喝了半碗粥，懒得吃饭，这时候打盹儿呢。二爷且到别处走走，回来再来吧。
宝玉只得回来，无处可去，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几天没见，便信步走到了风轩来。刚到窗下，只见静悄悄，亦无人声。宝玉打量他也在午觉，不便进去，才要走时，只听屋里微微一响，不知何声。宝玉站住再听，半日又啪的一响，宝玉还未听出，只见一个人道：你在这里下了一个子儿，那里你不应吗？宝玉方知是下大棋，但只急切听不出这个人的语音是谁。底下方听见惜春道：
怕什么？你这么一吃我这么一应，你又这么吃，我又这么应，还缓着一招呢，终究连得上。
那一个又道：我要这么一吃呢。惜春道：
啊哈，还有一招反扑在里头呢，我倒没防备。
宝玉听了听，那一个声音很熟，却不是他们姊妹，料着惜春屋里也没外人，轻轻地先连进去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那栊翠庵的槛外人妙玉。这宝玉见是妙玉，不敢惊动。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际，也没理会。宝玉却站在旁边，看他两个的手段。只见妙玉低着头问惜春道：
你这个鸡脚不要了吗？
惜春道：
怎么不要？你那里头都是死子儿，我怕什么？
妙玉道：且别说满话，
试试看。惜春道：“我便打了起来，看你怎么样。”妙玉却微微笑着，把边上子一接，却打转一吃，把惜春的一个角都打起来了，笑着说道：“这叫做倒脱靴式。”惜春尚未答言，宝玉在旁情不自禁，哈哈一笑，把两个人都吓了一大跳。惜春道：“你这是怎么说？进来也不言语，这么是促下吓人。你多早晚进来的？”宝玉道：“
我头里就进来了，看着你们两个争这个犄角。”
说着，一面与妙玉施礼，一面又笑问道：“
妙公轻易不出禅关，今日何缘下凡一走？”
妙玉听了，忽然把脸一红，也不答言，低了头自看那棋。宝玉自觉造次，连忙陪笑道：“
道士出家人比不得我们在家的俗人，头一见心是静的，静则灵，灵则慧。”
宝玉尚未说完，只见妙玉微微地把眼一抬，看了宝玉一眼，复又低下头去，那脸上的颜色渐渐地红晕起来。宝玉见他不理，只得讪讪地旁边坐了。惜春还要下子，妙玉半日说道：“再下吧。”便起身理理衣裳，重新坐下，痴痴地问着宝玉道：“你从何处来？”宝玉巴不得这一声好解释前头的话，忽又想到：“
或是妙玉的讥讽。”
转红了脸，答应不出来。妙玉微微一笑，自和惜春说话。惜春也笑道：“二哥哥，这什么难答的？你没得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处来吗？这也值得把脸红了，见了生人的似的。”妙玉听了这话，想起自家，心上一动，脸上一热，必然也是红的，倒觉不好意思起来，因站起来说道：“我来的久了，要回庵里去了。”惜春知妙玉为人，也不深留，送出门口。妙玉笑道：“久已不来，这里弯弯曲曲的，回去的路头都要迷住了。”宝玉道：“
这倒要我来指引指引，何如？”
妙玉道：“不敢，二爷前请。”于是二人别了惜春，离了了风轩，弯弯曲曲走进潇湘馆，忽听得叮咚之声。妙玉道：“哪里的琴声？”宝玉道：“
想必是林妹妹在那里抚琴呢。”
妙玉道：“原来她也会这个，怎么素日不听见提起？”宝玉喜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，因说：“
咱们去看他。”
妙玉道：“从古只有听琴，再没有看琴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
我原说我是个俗人。”
说着，二人走至潇湘馆外，在山子时坐着静听，甚觉音调清切。只听得低吟道：“风萧萧兮，秋气深。美人千里兮，独沉吟。望故乡兮，何处？倚栏杆兮，涕沾襟。”歇了一回， 听得又吟道：山迢迢兮，水长，照轩窗兮，明月光。耿耿不寐兮，银河渺茫。罗山切切兮，风露凉。又歇了一歇，妙玉道：刚才亲字韵是第一叠，如今阳字韵是第二叠了，咱们再听。里面又吟道：子之遭兮，不自由；予之欲兮，多烦忧。之子与我兮，心焉相投；思古人兮，必无由。妙玉道：这又是一拍，何忧思之深也？宝玉道：
我虽不懂得，但听他音呢，也觉得过悲了。
里头又调了一回弦，妙玉道：君弦太高了，与无义律只怕不配呢。里边又吟道：人生思事兮，如清晨；天上人间兮，感素音。感素音兮，不可辍；素心如何，天上月。妙玉听了，哑然失声道：如何忽作变纸之声？音韵可列金石矣，只是太过。宝玉道：
太过便怎么？
妙玉道：恐不能持久。
正议论时，听得军衔崩的一声断了，妙玉站起来，连忙就走。宝玉道：
怎么样？
妙玉道：日后自知，你也不必多说。竟自走了，弄得宝玉满肚疑团，没精打采的，归至怡红院中，不表。单说妙玉归去，早有道婆接着，掩了庵门，坐了一回，把禅门日诵念了一遍，吃了晚饭，点上香，拜了菩萨，命道婆自去歇着。自己的禅床靠背俱已整齐，屏息垂帘，家夫坐下，断除妄想，趋向真如。坐到三更过后，听得屋上咕噜噜一片响声，妙玉恐有贼来，下了禅床，出到前轩，但见云影横空，月华如水。那时天气尚不很凉，独自一个凭栏站了一回，忽听房上两个猫儿一地一声嘶叫。那妙玉忽想起世间宝玉之言，不觉一阵心跳耳热，自己连忙收摄心神，走进禅房，仍到禅床上坐了。怎奈神不守舍，一时如万马奔驰，觉得禅床便晃荡起来，身子已不在安中。
便有许多王孙公子要来娶她，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她上车，自己不肯去。一会儿又有盗贼劫她，直到持棍的逼乐，只得哭喊求救。早惊醒了庵中女尼、道婆等众，都拿火来照看。只见妙玉两手撒开，口中流沫，即叫醒时，只见眼睛直竖，两拳鲜红，骂道：“我是有菩萨保佑，你们这些强徒敢要怎么样？”众人都吓得没了主意，都说道：“我们在这里呢，快醒转来吧。”妙玉道：“我要回家去，你们有什么好人，送我回去吧。”道婆道：“这里就是你住的房子。”说着又叫别的女尼忙向观音前祷告，求了签。翻开签书看时，是触犯了西南角上的阴人。就有一个说：“是了，大观园中西南角上本来没有人住，阴气是有的。”一面弄堂弄水的在那里忙乱。那女尼原是自南边带来的，服侍妙玉自然比别人尽心，围着妙玉坐在禅床上。妙玉回头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女尼道：“是我。”妙玉仔细瞧了一瞧，道：“原来是你。”便抱住那女尼，呜呜咽咽地哭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是我的妈呀，你不救我，我不得活了。”那女尼一面唤醒她，一面给她揉着。道婆倒上茶来喝了，直到天明才睡了。女尼便打发人去请大夫来看脉，也有说是思虑伤脾的，也有说是热入血室的，也有说是邪祟触犯的，也有说是内外感冒的，终无定论。后请得一个大夫看了，问：“
曾打坐过没有？”
道婆说道：“向来打坐的。”大夫道：“
这病可是昨夜忽然来的吗？”
道婆道：“是。”大夫道：“
这是走火入魔的缘故。”
众人问：“有爱没有？”大夫道：“
幸亏打坐不久，魔还入得浅，可以有救。”
写了降服心火的药，吃了一剂，稍稍平复些。外面那些游头浪子听见了，便造作许多谣言，说：“
这样年纪，哪里忍得住？况且又是很风流的人品，很乖觉的性灵，以后不知飞在谁手里，便宜谁去呢？”
过了几日，妙玉病虽略好，神思未复，终有些恍惚。一日，惜春正坐着，彩萍忽然进来，回道：“姑娘知道妙玉师父的事吗？”惜春道：“他有什么事？”彩萍道：“我昨日听见邢姑娘和大奶奶那里说呢，她自从那日和姑娘下棋回去，夜间忽然中了邪，嘴里乱嚷，说强盗来抢她来了，到如今还没好。姑娘，你说这不是奇事吗？”惜春听了，默然无语，因想：“妙玉虽然洁净，毕竟尘缘未断。可惜我生在这种人家，不便出家。
我若出了家时，哪有邪魔缠绕，一念不生，万缘俱寂。
想到这里，莫与神会若有所得，便口占一句云：
大造本无方，云何是因助？既从空中来，应向空中去。
战毕，即命丫头焚香，自己静坐了一回，又翻开那棋谱来，把孔融、王基新等所著看了几篇。内中荷叶包蟹事、黄莺搏兔事都不出奇，三十六局杀角事一时也难会难记，独看到八龙走马，觉得甚有意思。正在那里坐想，只听见外面一个人走进院来，连叫：“
彩萍，彩萍！”
未知是谁，下回分解。